祝中共建政七十周年，香港示威者与警察爆发暴力冲突。特朗普总统发推文祝贺中共建政七十周年，也表示一定会打赢贸易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主席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遵守国际人权和法治标准，并立即释放政治犯。
十月二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考拉。
中国星期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十周年的盛大游行中展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与此同时，香港各地再一次爆发抗议示威活动，而且很快演变成警民暴力冲突。关于荃湾警察开枪实弹击中一名十八岁少年的事情已经得到警方的证实。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警察向撑伞的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抗议者向防暴警察投掷自制汽油弹，并在城市的主要地区纵火。视频证实了有关一名抗议者被警察实弹击中胸部的新闻报道，这是自六月份示威活动开始以来首次出现此类受伤事件。警方没有立即发表评论。尽管在1997年英国结束对香港的统治时，北京曾承诺允许香港自治，但在抗议者看来，北京方面仍在悄悄干涉香港的事务，他们对此感到愤怒。抗议者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说，抗议肯定会有来自警察的危险，但是他觉得值得冒这个险。
We need to express our strong demands.
我们需要表达我们对民主的强烈要求，我们对自由的渴望，我们只为承担责任。所以这实际上是一场公民不服从精神的游行，我想香港人民会支持我们的。
星期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十周年庆祝活动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了由15000名军人组成的阅兵仪式，其中包括一种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分析人士说，这种导弹可以携带多个核弹头，射程可达几千公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庆仪式上重申对香港和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不过他强调他的政府要统一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中华民族。香港官员在中国国庆当天在室内举行了中国国旗的升旗仪式，避免遭到抗议，焰火庆祝也被取消。一些抗争者要求美国支持香港争取人权和民主的努力。
We also welcome President Trump.
我们也欢迎特朗普总统考虑禁止美国在中国的所有投资，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
The listing of China companies in the U.S.
在香港市中心的游行开始时基本上是和平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抗议者和警察的冲突越来越多，双方的冲突行动可能会升级，阻碍达成建设性妥协的可能性。
Hardliners say，
强硬派说，看，我们没有了选择。由于这些恐怖分子，我们对香港失去了控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镇压。
不过到目前为止，北京还没有采取军事干预，军事干预会受到国际谴责，也会给香港和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日发推文祝贺中共建政七十周年，但同时也表示美国一定会打赢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战。他在推文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之际祝贺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但他接着也指出中国人不应该破坏跟美国达成的交易。特朗普在推文中说，我们正在赢得�胜利，我们将会胜利。10月1日，特朗普总统又发推文说，他的行政当局对中国的全球野心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他用幽默的方式说，感谢你，特朗普总统。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两名共同主席，美国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格文和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9月30号在推特上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当局遵守国际人权和法治标准，并立即释放政治犯。他们在声明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年之际，我们缅怀那些在中国为追求人权和法治而做出牺牲的人，我们将继续呼吁中国政府遵守国际标准，并立即释放政治犯。 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10月1日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的声明，谴责中国共产党违反民主与人权。麦康奈尔在声明中批评了共产党的社会和政治控制工具，此外他还谴责香港使用暴力对付香港民主活动人士。今天是中共建政70周年国庆纪念日，在纽约华人社区亲北京的侨团和艺人士社区都为此举行了纪念活动。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和九岛的报道。
今年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在纽约华人社区，我们看到了亲北京侨团和艺人士社区对这个日子，更准确的说是对中国党国政权所表现出来的鲜明对立。多个亲北京侨团在靠近华埠的弗尔利广场举行规模盛大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集会游行。北京驻纽约总领事亲自出席助阵，与会者身着亮丽服装，兴高采烈。
我大人要来了，今天是中国的生日吧？
很兴奋呢、啊。
哎，我中国生日吧！
庆祝祖国生日，繁荣富强。
与此同时，多个异议人士团体在法拉盛举行中共窃国70周年历史教训和未来趋势研讨会，他们称这个日子是国殇日。
10月1号对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灾难的日子。
今天中国面临着这个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内部的斗争据我们的了解是非常非常激烈的，而外部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中共高层的分裂昭然若揭，天安门城楼有一个缺席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老人，就前总理朱镕基。
明王朝的时候 GDP 是全球第一，人口占全世界的1/3，非常强大，但是后来被几万的这个满洲山区的民兵骑着马拿着大刀带着弓箭就打垮了。
70年太久了，天若要灭共，70年太久了。
北京之春杂志社将2019年度自由先锋奖颁给了旅美雕塑家陈维明先生，表彰他在美西购地建自由雕塑公园、建巨大64纪念碑等贡献。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就在中国政府庆祝中共建政70周年之际，美国多家民间团体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对面举行抗议，指责北京在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高压政策。抗议者挥舞旗帜，高呼新疆自由和西藏自由等口号，要求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境内的践踏人权和民族压迫等问题。
我们希望向自由世界和联合国发出明确的信息，我们呼吁这些国家站出来面对中国，并且承认我们的政治权利和自决权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阅兵式上强调，中国将长期奉行一国两制政策，保持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推动台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一些联合国总部外的抗议人士说，中共在建政70年之际展示最新的武器装备，并不会有助于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中国通过炫耀武力威胁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作为一名台裔美国人，我知道台湾尊重民主和人权，中国用这样的方式威胁我们，这非常可怕。
10月1日，一场规模空前的阅兵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接受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的检阅。这一次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同一天的上午，香港再一次出现抗议示威活动，而且很快演变成警民暴力冲突。一名荃湾警察开枪实弹击中一名18岁的少年。今天我们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对一系列的事件来进行分析，欢迎王教授。
主持人您好。
是王教授，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在这一场阅兵式中是展示了最新的武器装备，并且习近平主席也发表了讲话。那么在这一场高调的庆祝活动中，您关注的重点都有哪些？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想就是他这个对内跟对外的这个英文讲叫做 optics， 就是一个观感哈，人们的感受有巨大的不同。对内的话，习近平可能希望说这一个最大的一个阅兵的话，能够 展现出这个中国崛起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展现了这个精良的武器。那有一些的话是可以在30分钟之内可以达到美国的本土，但是个对外的话反而让很多的国家感觉到说对于一个崛起的中国有所疑虑。那么他又强调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显然是有这个历史的这个使命感。那再看一看在香港今天的话，这个已经17个礼拜这个抗议的话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后在台湾的话这个对大陆的信心也是空前的低，那台湾的话对一国两制绝不接受，所以这个对内跟对外的话有很大差别。再加上他这个今天游行的时候有这个毛邓江湖的这四位前领导人的这个画像都出来，那很明显的说他这个权威的话他是要标榜的他是第五代这个领导人这个核心。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看这个东西的话觉得说他这个对内跟对外的观感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在北京进行一个隆重的庆祝活动的时候，香港的抗议活动仍然在继续。那么习近平他在讲话中也是提到了说要坚持一国两制，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显然目前的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引起了市民的极大的不满的。那么您认为北京和香港方面对于一国两制的期待是否有一些差异？一国两制是否还适用于现在的香港？
我想一国两制当初是邓小平这个发明出来的一个口号，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说真的谁也没有什么把握，那这个实践中呢才能够贯彻说是一国两制的精神。但现在22年的经验看起来的话，就是说事实上这个破坏一国两制的这个精髓最大的这个始作俑者是中共，因为他对于一个跟他体制不同的一个自由的社会，他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经济体的话，不晓得如何治理，所以时常的话就是会有这个动不动想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再加上他对于这个政治民主化这一条这个路径的话，始终没有办法符合香港人非常合理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这一国两制的话，不但对香港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信用，再加上说一国两制本来一开始是对台湾讲。那我想有一个香港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教材的话，台湾人的话对他的兴趣，更是不会有兴趣。
是。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香港方面的抗议现在已经持续了，应该是快要4个月了。但是这个
是
香港方面的不满，中共方面一直没有解决，没有给出一个答案。您认为这样的中断怎样才能得到一个香港民众能够满意的这样一个结果？
我觉得现在这北京当局的话也没有太多好的那个选项。那当然他希望说这个事情还是最后能够港府的话可以把它给淡化下来，然后能够找到一个和平解决之道，这样的话北京不需要这个出兵来镇压然后如果是真的走到那一步的话，当然是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教材。那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港府因为过去太偏了这个一国而没有重两制的话，也失去了对香港人一般的信心，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港府多多的去回应那个当初示威者他所提出来的五大要求，现在看起来的话只有做到一项半而已。那么是不是有人说，如果说现在港府就算全部达到他的五项要求的话，也是叫一句英语的话来讲的话，就 too little too late， 就做得太少而且太晚。那我觉得香港的情形的话还需要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然后我们希望它能够和平解决，然后希望也能够带来对中国大陆民主化的一个契机。
是吧，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从更多的方面来看中国过去的70年，中国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现在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在过去70年的中国的经济方面的发展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其他的方面中国人民也经历了比如说像文化大革命或者6·4事件这样的悲剧。那么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香港抗议还有新疆等等的人权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持怎么样态度？
我记得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曾经读过一本书，是一位法国的历史学家叫 Lucien Bianco， 他写的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他有一个观点，他认为说中国的近代二十世纪的这个历史的话，如果说抗战胜利之后留在 大陆的是国民党的话，现在七十年之后，我相信成就也是不会输给现在共产党。换句话讲说，中国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话，不见得就是说一定要有共产党来执政。现在以这个时空的背景来看的话，共产党执政已经七十年了，那么苏共执政的话不过73年。那我觉得这在人类的历史上也好，在中国历史上来讲哈，其实并不是一个正轨。那您刚刚提到那些问题的话，都在在的显示说，除了这个习近平他希望说能够在对外能够表现出一个近月远来，然后中国这个文明昌盛的一个情景，但事实上中国内部的话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应该会在未来的这十几二十年的话，应该会陆续的这个显现出来。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表示，美国与中国竞争根本上在于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世界秩序。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朝鲜永远不会自动放弃核武器。美国华人导游被控为中国充当情报员，传递美国国家安全机密信息。
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演讲中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根本上在于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世界秩序。现在我们就连线记者莫宇来了解详情。莫宇。
是，那薛瑞福星期二的时候呢，是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美中竞争这个主题发表的演讲。那他说，美中的战略竞争呢，现在是美国这个安全战略和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他说，这个两国之间有竞争，并且在多个领域竞争，根本上来说呢，是因为双方的愿景以及对未来地区和全球安全架构的这个看法不一样。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At the most fundamental，
在最根本和基本的层面。我们与中国真正竞争的是在地区和国际体系中维持一个地位，让我们能够推动、支持和保护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这种秩序下的制度、规则和规范过去几十年来促进了和平。这一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假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成功了，它的威权方式将占优势，世界面貌将会非常不一样。
薛瑞福说，如果这个中国的威权模式占据上风的话，各国可能就会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掌控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决定，那印太地区的海上自由和飞行自由也许也会受到挑战，那不尊重个人权利和人权的这个状况呢，可能将会常态化。博薛瑞夫表示，竞争并不代表对抗，或者是说会导向冲突。那他说，两国的这个军方交流仍然保持强劲，他也透露说他下周将访问中国。那么知道在星期二的时候，就10月1号这一天，中国是举行了盛大的国庆阅兵仪式，并且首次亮相多个新型武器，包括据称可以冲破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超高音速弹道导弹。那活动上呢，就有记者提问薛瑞福他怎么看中国的阅兵，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回应的。
I'm seeing some reports on it, and it seems like there's an
我看了一些报道，看起来是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展示，我想也是意在对内和对外发出信号。我们会做出赛后分析，但我认为与预期一致。
Expectations。
那薛瑞福在演讲中表示说，美国已经不处在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这么一个时代，而是面对相近同柴竞争，这些竞争者呢正在投入日益尖端的这种军事能力。那他说，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也在适应这种变化，在战略上的话，一方面构建更加致命性的联合力量，另一方面加强盟友与盟友的关系，并且吸引新的伙伴。卡拉，
好的，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带来的报道。 在几个月的停滞之后，美国和朝鲜将针对朝鲜去核化的问题进行工作层级的磋商。朝鲜官方媒体引述外务省第一副外相崔善基的话报道说，这个星期五美国和朝鲜将首先进行预备性接触，星期六也就是10月5号则开始工作层级磋商，不过磋商的地点并未宣布。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详情。荣香，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国防部方面，现在国务院方面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证实了这个消息，发言人奥特加斯表示，美朝官员呢将在下周内举行会晤，但是国务院呢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我们先来回顾今年六月底美朝领导人在板门店举行短暂的会晤，那么当时的双方约定呢将进行工作层级的磋商，原本是希望在9月底之前举行，但是呢这个计划并没有在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获得实现。问题的症结在哪个地方呢？美国希望朝鲜采取具体的步骤来证明的确有心迈向去核化，但是平壤却希望华盛顿放松经济制裁。不过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伯伍顿表示，朝鲜不会轻易的放弃发展核项目。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支持对朝鲜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直到朝鲜放弃其核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了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个人关系，并表示双方正在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进行合作。朝鲜星期一表示，由于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挑衅，谈判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我们的谈判是成为一个机会之窗，还是一件加速危机的事情，这取决于美国。
博尔顿说，朝鲜没有放弃核武器的计划。
我认为金正恩做出的战略决定是，他将尽其所能保持可运载核武器能力，并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这种能力。他可能会试图摆脱国际制裁，他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永远不会自愿放弃核武器。
朝鲜今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导弹试验，但自2017年9月以来没有再进行核试验。特朗普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他，但是博尔顿说这不是一个好迹象。
为什么现在没有更多的核武器试验，也没有远程导弹试验了？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令人不安的原因是，不管好坏，朝鲜已经完成了试验，可以生产核弹头和远程弹道导弹了。这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这是一个值得担忧的迹象。
博尔顿说，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你认为朝鲜拥有核武器是不可接受的，你也可能不这么认为。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军事力量就必须是一种选择。
使用军事力量是特朗普一直避免的事情。他上个月解雇了博尔顿，理由是双方在朝鲜、伊朗和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并任命美国人质谈判代表罗伯特·奥布莱恩接替博尔顿。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表示，外交解决朝核问题是华盛顿的一贯立场，这点并没有改变。一位分析家告诉美国之音，目前问题在于美国以及朝鲜是否能够在双方的磋商当中呢找到彼此都能够接受的选项。卡拉，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美军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警告美国的对手说，永远不要低估美国的技能和战斗力。他星期一在正式宣誓后说，美国将继续成为世界首要作战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了宣誓仪式。米利是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曾出征伊拉克和阿富汗。他在星期二正式成为参联会主席，参联会主席是美国的最高军官职位。 美国司法部星期一表示，美籍华人导游彭雪华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传递美国国家安全机密信息。彭雪华9月27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海沃德被捕，在当天出庭时被拒绝保释。现年56岁的彭雪华被指控在2015年6月到2018年7月之间，在旧金山湾区和乔治亚州的哥伦布市为中国国安部充当情报员，在秘密情报传递点通过线人或获取美国机密信息并留下酬劳。如果罪名成立，彭雪华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中国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获得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颁发的2019年哈维尔人权奖。颁奖典礼星期一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说，土赫提是中国一位知名的维吾尔族公共知识分子。他历经20年，致力于改善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境遇，促进中国跨民族间的对话和理解。现年49岁的土赫提曾任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是网站维吾尔在线的创始人。2014年9月，他被新疆地方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目前被囚禁在乌鲁木齐的一所监狱。今年哈维尔人权奖的共同获得者是青年人权倡议组织，该组织致力于推动巴尔干地区不同族群和宗教的青年人之间的联系与和解。
加州签署新法律，允许大学生运动员雇佣经纪人，并为使用姓名和形象等费用进行谈判。
加利福尼亚州长纽森签署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法律，允许大学生运动员雇佣经纪人，并为使用他们的名字和形象等的费用进行谈判。
纽森在 HBO 电视节目上签署了这项叫做公平报酬的法案。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是洛杉矶湖人队球星勒布朗詹姆斯，他支持这项法案。
It's going to initiate...
这个做法会鼓励其他几十个州也制定类似法案。运动员的利益终于和大学的利益平等了，会改善大学体育运动。
这个法案遭到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的强烈反对，这个协会管理着美国几个主要大学的运动员。全国大学体育协会说，这些法案会抹杀大学运动员和专业运动员之间的重要区别，还会给加州三个分区的24000多名学生运动员带来负面影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一个国会小组对人工智能给美国工人和未来就业带来的影响展开讨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由于人工智能，汽车可以自动驾驶了，机器可以识别人脸，人可以向智能手机系统咨询信息，甚至与之对话。
就在上星期，我在谈论利率的时候， Siri 也想加入讨论。
具有人工智能的现代化机器不再仅仅用于自动化生产了，还可以用来下棋、设计军事模拟行动，还能解读人类的语言等更加复杂的行为。人工智能机器还被用来失去手脚的人制作高级假肢。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阿瑟·卢皮亚说，人类正在制造更先进的机器。
今天的外骨骼系统帮助人类运输大型物体，处理人类无法处理的情况。可是这个项目是建造明天的外骨骼系统。你看到的这个设备不仅仅是一个外骨骼，它还是一个有脑子的外骨骼。
科学家说，人工智能让每个人获益。不过，国会议员海蒂·史蒂文斯说，公众仍有疑问。
As AI-powered robots become more common,
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越来越普遍。我们要问的是，怎样确保工人在机器人旁边的安全？人工智能会不会用来常规性监督工人？一些公司今天已经在这样做了。
Some companies do today.
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关键问题是人工智能机器会不会夺走他们的工作。专家说，在科技新浪潮中，只有很少一些工作会实现全自动化。
虽然机器在很多涉及到复制输入输出数据的任务时超越人类，可是人类在大多数需要认知的工作时超过机器。
不过布林约尔夫森教授说，就业会发生重大改变，我们的挑战是怎样确保在这个进程中不让工人落在后面。专家说，今天一半以上的小学生今后会从事今天还不存在的工作。专家说，教育改革很重要，要注重培养学生具备机器做不到的技能。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美国观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示威者与警察爆发暴力冲突。特朗普总统发推文祝贺中共建政七十周年，也表示一定会打赢贸易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主席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遵守国际人权和法治标准，并立即释放政治犯。好，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中国星期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十周年的盛大游行中展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与此同时，香港各地再一次爆发抗议示威活动，而且很快演变成警民暴力冲突。关于荃湾警察开枪实弹击中一名18岁少年的事情已经得到警方的证实。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警察向撑伞的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抗议者向防暴警察投掷自制汽油弹，并在城市的主要地区纵火。视频证实了有关一名抗议者被警察实弹击中胸部的新闻报道，这是自6月份示威活动开始以来首次出现此类受伤事件。警方没有立即发表评论。尽管在1997年英国结束对香港的统治时，北京曾承诺允许香港自治，但在抗议者看来，北京方面仍在悄悄干涉香港的事务，他们对此感到愤怒。抗议者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说，抗议肯定会有来自警察的危险，但是他觉得值得冒这个险。
We need to express our strong demands.
我们需要表达我们对民主的强烈要求，我们对自由的渴望，我们只为承担责任。所以这实际上是一场公民不服从精神的游行，我想香港人民会支持我们的。
星期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十周年庆祝活动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了由15000名军人组成的阅兵仪式，其中包括一种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分析人士说，这种导弹可以携带多个核弹头，射程可达几千公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庆仪式上重申，对香港和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不过他强调，他的政府要统一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中华民族。香港官员在中国国庆当天在室内举行了中国国旗的升旗仪式，避免遭到抗议，焰火庆祝也被取消。一些抗争者要求美国支持香港争取人权和民主的努力。
We also welcome President Trump.
我们也欢迎特朗普总统考虑禁止美国在中国的所有投资，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
The listing of China companies in the U.S.
在香港市中心的游行开始时基本上是和平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抗议者和警察的冲突越来越多，双方的冲突行动可能会升级，阻碍达成建设性妥协的可能性。
Hardliners say，
强硬派说，看，我们没有了选择。由于这些恐怖分子，我们对香港失去了控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镇压。
不过到目前为止，北京还没有采取军事干预，军事干预会受到国际谴责，也会给香港和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日发推文祝贺中共建政七十周年，但同时也表示美国一定会打赢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战。他在推文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之际祝贺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但他接着也指出中国人不应该破坏跟美国达成的交易。特朗普在推文中说，我们正在赢得胜利，我们将会胜利。10月1日，特朗普总统又发推文说，他的行政当局对中国的全球野心采取了强硬 的立场。他用幽默的方式说：“感谢你，特朗普总统。”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两名共同主席、美国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格文和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9月30号在推特上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当局遵守国际人权和法治标准，并立即释放政治犯。他们在声明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年之际，我们缅怀那些在中国为追求人权和法治而做出牺牲的人，我们将继续呼吁中国政府遵守国际标准并立即释放政治犯。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10月1日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的声明，谴责中国共产党违反民主与人权。麦康奈尔在声明中批评了共产党的社会和政治控制工具，此外他还谴责香港使用暴力对付香港民主活动人士。今天是中共建政70周年国庆纪念日，在纽约华人社区亲北京的侨团和艺人士社区都为此举行了纪念活动。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和九岛的报道。
今年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在纽约华人社区，我们看到了亲北京侨团和艺人士社区对这个日子，更准确地说是对中国党国政权所表现出来的鲜明对立。多个亲北京侨团在靠近华埠的弗尔利广场举行规模盛大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集会游行。北京驻纽约总领事亲自出席助阵，与会者身着亮丽服装，兴高采烈。
我大人要来了，今天是中国的生日嘛，
很兴奋呢、啊。
哎，我中国生日啦，
庆祝祖国生日，繁荣富强。
与此同时，多个异议人士团体在法拉盛举行中共窃国70周年历史教训和未来趋势研讨会，他们称这个日子是国殇日。
10月1号对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灾难的日子。
今天中国面临着这个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内部的斗争据我们的了解是非常非常激烈的，而外部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中共高层的分裂昭然若揭，天安门城楼有一个缺席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老人，就前总理朱镕基。
明王朝的时候 GDP 是全球第一，人口占全世界的1/3，非常强大，但是后来被几万的这个满洲山区的民兵骑着马拿着大刀带着弓箭就打垮了。
70年太久了，天若要灭共，70年太久了。
北京之春杂志社将2019年度自由先锋奖颁给了旅美雕塑家陈维明先生，表彰他在美西购地建自由雕塑公园、建巨大64纪念碑等贡献。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就在中国政府庆祝中共建政70周年之际，美国多家民间团体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对面举行抗议，指责北京在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高压政策。抗议者挥舞旗帜，高呼新疆自由和西藏自由等口号，要求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境内的践踏人权和民族压迫等问题。
我们希望向自由世界和联合国发出明确的信息，我们呼吁这些国家站出来面对中国，并且承认我们的政治权利和自决权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阅兵式上强调，中国将长期奉行一国两制政策，保持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推动台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一些联合国总部外的抗议人士说，中共在建政70年之际展示最新的武器装备，并不会有助于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Threatening. 中国通过炫耀武力威胁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作为一名台裔美国人，我知道台湾尊重民主和人权，中国用这样的方式威胁我们，这非常可怕。
10月1日，一场规模空前的阅兵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接受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的检阅。这一次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同一天的上午，香港再一次出现抗议示威活动，而且很快演变成警民暴力冲突。一名荃湾警察开枪实弹击中一名18岁的少年。今天我们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对一系列的事件来进行分析，欢迎王教授。
主持人您好。
是王教授，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在这场阅兵式中是展示了最新的武器装备，并且习近平主席也发表了讲话。那么在这一场高调的庆祝活动中，您关注的重点都有哪些？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想就是他这个对内跟对外的这个英文讲叫做 optics， 就是一个观感哈，人们的感受有巨大的不同。对内的话，习近平可能希望说这一个最大的一个阅兵的话，能够展现出这个中国崛起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展现的这个精良的武器。那有一些的话是可以在30分钟之内可以达到美国的本土，但是个对外的话，反而让很多的国家感觉到说对于一个崛起的中国有所疑虑。那么他又强调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显然是有这个历史的这个使命感。那再看一看在香港今天的话，这个已经17个礼拜这个抗议的话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后在台湾的话，这个对大陆的信心也是空前的低。那台湾的话对一国两制绝不接受，所以这个对内跟对外的话有很大差别。再加上他这个今天游行的时候有这个毛邓江湖的这四位前领导人的这个画像都出来，那很明显的说他这个权威的话，他是要标榜的他是第五代这个领导人这个核心。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看这个东西的话，觉得说他这个对内跟对外的观感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在北京进行一个隆重的庆祝活动的时候，香港的抗议活动仍然在继续。那么习近平他在讲话中也是提到了说要坚持一国两制，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显然目前的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引起了市民的极大的不满的。那么您认为北京和香港方面对于一国两制的期待是否有一些差异？一国两制是否还适用于现在的香港？
我想一国两制当初是邓小平这个发明出来的一个口号，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说真的谁也没有什么把握，那这个实践中呢才能够贯彻说是一国两制的精神。但现在22年的经验看起来的话，就是说事实上这个破坏一国两制这个精髓最大的这个始作俑者是中共，因为他对于一个跟他体制不同的一个自由的社会，他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经济体的话，不晓得如何治理，所以时常的话就是会有这个动不动想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再加上他对于这个政治民主化这一条这个路径的话，始终没有办法符合香港人非常合理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这一国两制的话，不但对香港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信用，再加上说一国两制本来一开始是对台湾讲，那我想有一个香港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教材的话，台湾人的话对他的兴趣，更是不会有兴趣。
是。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香港方面的抗议现在已经持续了，应该是快要4个月了。但是这个香港方面的不满，中共方面一直没有解决，没有给出一个答案。您认为这样的争端怎样才能得到一个香港民众能够满意的这样一个结果？
我觉得现在这北京当局的话也没有太多好的那个选项。那当然他希望说这个事情还是最后能够港府的话可以把它给淡化下来，然后能够找到一个和平解决之道。这样的话北京不需要这个出兵来镇压然后如果是真的走到那一步的话，当然是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教材。那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港府因为过去太偏了这个一国而没有重两制的话，也失去了对香港人一般的信心。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港府多多的去回应那个当初示威者他所提出来的五大要求，现在看起来的话只有做到一项半而已。那么是不是有人说，如果说现在港府就算全部达到他的5项要求的话， 也是叫一句英语的话来讲的话，就 too little too late， 就做得太少而且太晚。那我觉得香港的情形的话，还需要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然后我们希望它能够和平解决，然后希望也能够带来对中国大陆民主化的一个契机。
嗯，是吧？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从更多的方面来看中国过去的70年，中国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现在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在过去70年的中国的经济方面的发展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其他的方面，中国人民也经历了，比如说像文化大革命或者六四事件这样的悲剧。那么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香港抗议还有新疆等等的人权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持怎么样态度？
我记得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曾经读过一本书，是一位法国的历史学家叫 Lucien Bianco， 他写的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他有一个观点，他认为说中国的近代二十世纪的这个历史的话，如果说抗战胜利之后留在大陆的是国民党的话，现在70年之后，我相信成就也是不会输给现在共产党。换句话讲说，中国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话，不见得就是说一定要有共产党来执政。现在以这个时空的背景来看的话，共产党执政已经七十年了，那么苏共执政的话不过73年。那我觉得这在人类的历史上也好，在中国历史上来讲哈，其实并不是一个正轨。那您刚刚提到那些问题的话，都在的显示说，除了这个习近平他希望说能够在对外能够表现出一个近月远来，然后中国这个和文明昌盛的一个情景，但事实上中国内部的话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应该会在未来的这10几20年的话，应该会陆续的这个显现出来。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表示，美国与中国竞争根本上在于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世界秩序。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朝鲜永远不会自动放弃核武器。美国华人导游被控为中国充当情报员，传递美国国家安全机密信息。
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演讲中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根本上在于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世界秩序。现在我们就连线记者莫宇来了解详情。莫宇。
是，那薛瑞福星期二的时候呢，是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美中竞争这个主题发表的演讲。那他说，美中的战略竞争呢，现在是美国这个安全战略和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他说，这个两国之间有竞争，并且在多个领域竞争，根本上来说呢，是因为双方的愿景以及对未来地区和全球安全架构的这个看法不一样。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At the most fundamental，
在最根本和基本的层面，我们与中国真正竞争的是在地区和国际体系中维持一个地位，让我们能够推动、支持和保护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这种秩序下的制度、规则和规范，过去几十年来促进了和平。这一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假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成功了，它的威权方式将占优势，世界面貌将会非常不一样。
薛瑞福说，如果这个中国的威权模式占据上风的话，各国可能就会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掌控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决定。那印太地区的海上自由和飞行自由也许也会受到挑战。那不尊重个人权利和人权的这个状况呢，可能将会常态化。不过薛瑞福表示，竞争并不代表对抗，或者是说会导向冲突。那他说，两国的这个军方交流仍然保持强劲。他也透露说，他下周将访问中国。 那么知道在星期二的时候，就10月1号这一天，中国是举行了盛大的国庆阅兵仪式，并且首次亮相多个新型武器，包括据称可以冲破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超高音速弹道导弹。那活动上呢，就有记者提问薛瑞福他怎么看中国的阅兵，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回应的。
I'm seeing some reports on it, and it seems like there's an impression.
我看了一些报道，看起来是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展示，我想也是意在对内和对外发出信号。我们会做出赛后分析，但我认为与预期一致。
Expectations.
那薛瑞福在演讲中表示说，美国已经不处在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这么一个时代，而是面对相近同柴竞争，这些竞争者呢正在投入日益尖端的这种军事能力。那他说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也在适应这种变化，在战略上的话，一方面构建更加致命性的联合力量，另一方面加强盟友与盟友的关系，并且吸引新的伙伴。卡拉，
好的，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带来的报道。在几个月的停滞之后，美国和朝鲜将针对朝鲜去核化的问题进行工作层级的磋商。朝鲜官方媒体引述外务省第一副外相崔善基的话报道说，这个星期五美国和朝鲜将首先进行预备性接触，星期六也就是10月5号则开始工作层级磋商，不过磋商的地点并未宣布。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详情。荣香，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国务院方面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证实了这个消息，发言人奥特加斯表示，美朝官员呢将在下周内举行会晤，但是国务院呢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我们先来回顾今年6月底美朝领导人在板门店举行短暂的会晤，那么当时的双方约定呢将进行工作层级的磋商，原本是希望在9月底之前举行，但是呢这个计划并没有在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获得实现。问题的症结在哪个地方呢？美国希望朝鲜采取具体的步骤来证明的确有心迈向去核化，但是平壤却希望华盛顿放松经济制裁。不过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布顿表示，朝鲜不会轻易的放弃发展核项目。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支持对朝鲜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直到朝鲜放弃其核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了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个人关系，并表示双方正在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进行合作。朝鲜星期一表示，由于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挑衅，谈判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我们的谈判是成为一个机会之窗，还是一件加速危机的事情，这取决于美国。
博尔顿说，朝鲜没有放弃核武器的计划。
我认为金正恩做出的战略决定是，他将尽其所能保持可运载核武器能力，并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这种能力。他可能会试图摆脱国际制裁，他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永远不会自愿放弃核武器。
朝鲜今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导弹试验，但自2017年9月以来没有再进行核试验。特朗普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他，但是博尔顿说这不是一个好迹象。
为什么现在没有更多的核武器试验，也没有远程导弹试验了？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令人不安的原因是，不管好坏，朝鲜已经完成了试验，可以生产核弹头和远程弹道导弹了。这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这是一个值得担忧的迹象。
博尔顿说，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你认为朝鲜拥有核武器是不可接受的，你也可能不这么认为。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军事力量就必须是一种选择。
使用军事力量是特朗普一直避免的事情。他上个月解雇了博尔顿，理由是双方在朝鲜、伊朗和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并任命美国人质谈判代表罗伯特·奥布莱恩接替博尔顿。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表示，外交解决朝核问题是华盛顿的一贯立场， 这点并没有改变。一位分析家告诉美国之音，目前问题在于美国以及朝鲜是否能够在双方的磋商当中呢找到彼此都能够接受的选项。卡拉，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美军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警告美国的对手说，永远不要低估美国的技能和战斗力。他星期一在正式宣誓后说，美国将继续成为世界首要作战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了宣誓仪式。米利是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曾出征伊拉克和阿富汗。他在星期二正式成为参联会主席，参联会主席是美国的最高军官职位。美国司法部星期一表示，美籍华人导游彭雪华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传递美国国家安全机密信息。彭雪华9月27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海沃德被捕，在当天出庭时被拒绝保释。现年56岁的彭雪华被指控在2015年6月到2018年7月之间，在旧金山湾区和乔治亚州的哥伦布市为中国国安部充当情报员，在秘密情报传递点通过线人获取美国机密信息并留下酬劳。如果罪名成立，彭雪华将面临最高十年监禁和$250,000罚款。中国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获得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颁发的2019年哈维尔人权奖。颁奖典礼星期一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说，土赫提是中国一位知名的维吾尔族公共知识分子，他历经20年致力于改善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境遇，促进中国跨民族间的对话和理解。现年49岁的土赫提曾任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是网站维吾尔在线的创始人。2014年9月，他被新疆地方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目前被囚禁在乌鲁木齐的一所监狱。今年哈维尔人权奖的共同获得者是青年人权倡议组织，该组织致力于推动巴尔干地区不同族群和宗教的青年人之间的联系与和解。 加州签署新法律，允许大学生运动员雇佣经纪人，并为使用姓名和形象等费用进行谈判。加利福尼亚州长纽森签署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法律，允许大学生运动员雇佣经纪人，并为使用他们的名字和形象等的费用进行谈判。
纽森在 HBO 电视节目上签署了这项叫做《公平报酬》的法案。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是洛杉矶湖人队球星勒布朗·詹姆斯，他支持这项法案。
It's going to initiate.
这个做法会鼓励其他几十个州也制定类似法案。运动员的利益终于和大学的利益平等了，会改善大学体育运动。
这个法案遭到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的强烈反对，这个协会管理着美国几个主要大学的运动员。全国大学体育协会说，这些法案会抹杀大学运动员和专业运动员之间的重要区别，还会给加州三个分区的24,000多名学生运动员带来负面影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一个国会小组对人工智能给美国工人和未来就业带来的影响展开讨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由于人工智能，汽车可以自动驾驶了，机器可以识别人脸，人可以向智能手机系统咨询信息，甚至与之对话。
就在上星期，我在谈论利率的时候， Siri 也想加入讨论。
具有人工智能的现代化机器不再仅仅用于自动化生产了，还可以用来下棋、设计军事模拟行动，还能解读人类的语言等更加复杂的行为。人工智能机器还被用来失去手脚的人制作高级假肢。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阿瑟·卢皮亚说，人类正在制造更先进的机器。
今天的外骨骼系统帮助人类运输大型物体，处理人类无法处理的情况。 可是这个项目是建造明天的外骨骼系统。你看到的这个设备不仅仅是一个外骨骼，它还是一个有脑子的外骨骼。
科学家说，人工智能让每个人获益。不过，国会议员海蒂·史蒂文斯说，公众仍有疑问。
As AI-powered robots become more common，
就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越来越普遍，我们要问的是，怎样确保工人在机器人旁边的安全？人工智能会不会用来常规性监督工人？一些公司今天已经在这样做了。
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关键问题是人工智能机器会不会夺走他们的工作。专家说，在科技新浪潮中，只有很少一些工作会实现全自动化。
虽然机器在很多涉及到复制输入输出数据的任务时超越人类，可是人类在大多数需要认知的工作时超过机器。
不过布林约尔夫森教授说，就业会发生重大改变，我们的挑战是怎样确保在这个进程中不让工人落在后面。专家说，今天一半以上的小学生今后会从事今天还不存在的工作。专家说，教育改革很重要，要注重培养学生具备机器做不到的技能。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美国观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